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，第十册，第一部分，三一神的启示与行动。第一篇，三一神，他的话，他的启示，他的意象与他的行动。读经，马太福音28章19节，希伯来书1章1至2节，提摩太后书3章16节，以弗所书1章17节，使徒行传26章19节，提摩太前书1章4节，以弗所书1章10节，3章9节。纲目，第一大点，三一神。第一终点，神圣启示的源头。第二终点，在全部圣经的神圣启示里被启示为三一神。第二大点，三一神的话。第一终点，说话的神。第二终点，三一神的说话成了他写下来的话，圣经。第三大点，三一神的启示。第一终点，三一神的话包含并传输他神圣的启示。第二终点，借着他的灵。第四大点，三一神的意象。第一终点，当神圣的光照明神圣的启示，神圣的启示就成了神圣的意象。第二终点，启示的灵给我们视力，使我们看见意象，并以他的智慧明白意象。第五大点，三一神的行动。第一终点，三一神在他的神圣启示里，并照着他的神圣启示行动。第二终点，为着完成他永远的经纶。在这一系列的信息中，我们要交通到三一神的启示与行动。这个交通是要把整本圣经的结晶释放出来。圣经的第一节，创世纪1章1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然后圣经的末了一节，启示录22章21节说，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，阿们。这总结的经节乃是基于新耶路撒冷的启示。圣经的开头把神启示出来，圣经的末了把新耶路撒冷，就是神行动的终极完成启示出来。这就是整本圣经。整本圣经概要的内容乃是以神为开头，以新耶路撒冷为结束。我们必须对神和新耶路撒冷这两者有深刻的印象。近20个世纪以来，成千上万的教师一直研究、教导并解释圣经，我们为此感谢神。我们承受了他们所看见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是站在以往圣经教师的肩头上。就这一面的意义说，我们比他们更容易摸着天。今天圣经从头一页到末一页向我们是打开的，如同结晶般的明亮。我有负担，要尽力把我们在已过70年间所看见的， 用简要并洁净的方式释放出来。神的启示和神的行动包括了整本圣经。在这一篇信息中，我们要强调五件事：三一神，他的话，他的启示，他的意象，以及他的行动。第一大点，三一神。第一终点，三一神是神圣启示的源头。三一神是神圣启示的源头，就神而言是无始的，但它是万有的开始。三一神是自有拥有的。第二终点，在全部圣经的神圣启示里，被启示为三一神。这位自有拥有的神被启示为三一神，这是教父们伟大的发现。虽然圣经没有用三一这词，但教父们从整本圣经的神圣启示看见神是三一的这个事实。主耶稣在马太28:19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将他们进入父、子、圣灵的名里。在主从创世纪到马太福音这许多卷书中的说话后，他突然在这里说道：父、子、圣灵。如果我们在场，必定会大吃一惊。我们可能会问：主啊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三者，父是谁？子是谁？灵又是谁？他们乃是三一神的组成。神是三一的，他是三，又是一。创世纪的头一节说，起初神创造。这里的神字原文是复数的。然后在1:26，神对他自己说了一些话。他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在3末了，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之一相似。我们这词给我们看见，神是复数的，他是一，却又是三，他乃是三一的。主在马太福音末了告诉我们，要将人进入三者的名里。三一神有单一的名。第二大点，三一神的话。这位三一神是极其伟大而有定旨的，他有他的定旨和他的愿望，他按着他的愿望定下他的计划，就是永远的经纶。在新约里，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里，很重地强调这经纶。保罗在提前1:3-4告诉提摩太，要嘱咐那几个人，不可教导别的事，只要教导神的经纶。在全宇宙中，神有一个经纶，为了要完成他的经纶，神必须说话。第一终点，说话的神。三一神是说话的神。宇宙中若没有神的说话，会是什么情形？如果神没有说话，我们就不会存在。圣经说，凡受造之物都是出自神的话。 保罗在希伯来一章一至二节说，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，他已经借着众伸言者多方的说话，现今仍然借着他的儿子说话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乃是神的话。当一个人在灵里供应神的话时，表面上是这个人在说话，事实上乃是神的儿子基督在说话。这位尽话语执事的人算不得什么，但从他口中说出来的乃是出自那位是一切者。神今天仍然在说话。第二重点，三一神的说话成了他写下来的话，圣经。提后三章十六节说，圣经都是神的呼出，神在呼出，他所说的话记载下来，成了写下来的话，就是圣经。神的话不仅说出来了，更写下来了。感谢神，近二十个世纪以来，也一直有人向神的子民解释并教导这说出来并写下来的话。第三大点，三一神的启示。第一重点，三一神的话包含并传输他神圣的启示。在圣经之外，没有神进一步的启示。神的启示从起头到末了都包含在他的话里，并借着他的话传输给我们。你若要得着神的启示，就必须读圣经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。因此，启示录这卷书的末了警告我们，不可在神的话上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，这样做是亵渎，是极大的罪。圣经已经完成了。摩门教的创始人史密斯·约瑟宣称他在圣经之外得了一些启示，那是属魔鬼的。任何人宣称在圣经的启示之外又得着启示的，乃是亵渎神。第二重点，借着他的灵，神的话借着他的灵成为神的启示。圣经已经印成多种语言，对每一个人而言，圣经的内容都是一样的。但我们如何能从圣经接受启示？已故中国哲学家胡适之先生曾做过驻美大使，他虽然读了圣经，却只领受了写下来之话的字句。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做，这乃是错误的。当我们来到圣经这里，我们必须预备自己，我们要把自己预备好来读神的话，而不是读报纸或任何世俗的书。首先，我们应当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呐，我是有罪的，求你赦免我。我是错误的，求你赦免我。我并不爱你，求你赦免我。我甚至不敬畏你，求你赦免我。我们必须彻底认自己的罪，这样我们就立刻进入与神的交通里，那交通一点不差，就是灵神。神的交通就是神的灵。当我们在神的灵里时，我们就与神交通；当我们在神的灵之外时， 我们就不在这交通里。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一切的罪，使我们纯净清洁，在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任何拦阻的事物，这样我们才在与神的交通中。那时我们就在神的灵里。当我们这样来读圣经，就会不一样。这是我们所学会的，在灵里，在与神的交通中来读圣经。然后我们要导读主的话，不只是读而已。当我们读创世纪一章一节时，我们应当祷告：神啊，我感谢你，起初你创造了天，哦，创造了天，创造了天。要学习导读。历世纪以来，所有热诚爱主的人和研读圣经的人，事实上都实行导读，虽然他们并没有导读这词。已过曾有人指出，我们必须用祷告来读圣经，用祷告读圣经就是导读。我们教导导读的实行，乃是根据以弗所六章十七至十八节。我们借着各样的祷告，借着不同的祷告，借着呼喊、静默、歌唱等，接受神的话。我无法告诉你，我从导读得着多么大的益处。在以弗所三章，保罗说：我向父屈膝，愿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，借着他的灵，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，使你们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多年前，我读到这几节圣经时，只能明白一点点。最后我看见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，乃是他的建造。如果没有建造，怎能有家？我之所以得着帮助，明白这几节圣经，乃是借着导读。在以弗所书生命读经里，关于这些经节的真理已经讲了很多，但今天我能就着这几节释放更多的信息。在圣经里有很多经节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，我们必须导读主的话，才能进入其中属灵的意义。当我们导读主的话，那灵就赐给我们启示，借着我们用祷告来读主的话，那灵就使话成为启示。第四大点，三一神的意象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三一神的意象如何临到我们。第一终点，借着神圣的光照明神圣的启示。当神圣的光照明神圣的启示，神圣的启示就成了神圣的意象。意象乃是一个景象，借此我们可以看见一些事物。一个人的眼睛若蒙上厚厚的帕子，尽管在他眼前有美景，他也无法看见。他看不见，因为他没有意象。但是当帕子除去时，他就能看见。许多基督徒读经时有帕子遮蔽，这就是为何保罗说我们应当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主。保罗在林后三章说，当以色列人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心上， 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。然后保罗说，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又说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这意思是说，当我们被帕子遮蔽时，我们乃是被捆绑的，我们是被监禁的，我们是没有自由的。当帕子除去时，我们就得了释放。这自由来自神的灵，我们乃是借着神的灵，才能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主，借着主的灵渐渐变化成为他的形象。我们必须学习每天借着来到神面前而读圣经。我们应当承认自己的罪，使我们与神之间的光景是清爽的，好叫我们能在灵里与神有交通。然后我们该借着导读来读他的话，每一天我们都会得着启示，那灵也会照明这启示，这样我们就会得着异象。这里有一个进展，从话进展为启示，又从启示进展为异象。第二重点，启示的灵给我们视力，使我们看见异象，并以他的智慧明白异象。在以弗所一章十七节，保罗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。当那灵照明启示时，异象就在那里。没有光，即使帕子除去了，我们也无法得着异象。帕子必须除去，光必须来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需要视力。我们若是眼瞎，即使帕子除去，也有光在这里，我们仍然无法看见什么。我们需要启示，光，借着光而有的异象，以及视力。这样，帕子除去了，异象在这里，并且有光和视力。我们也借着那灵的智慧，能以明白异象。第五大点，三一神的行动。第一重点，三一神在他的神圣启示里，并照着他的神圣启示行动。神的行动一直是在他的神圣启示里，也是照着他的神圣启示。在挪亚的时代，神告诉挪亚要建造方舟，好救他和他全家。挪亚花了许多年日造方舟，毫无疑问的，那时必定有许多好讥诮的人讥诮挪亚所做的。挪亚可能对他们说，神告诉我全地要被洪水淹没，所以我们需要方舟拯救我们。但是人们不相信他，至终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，其余的人都为洪水所灭。在挪亚的时代，神的行动乃是要按照神的启示造方舟。然后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告诉他要从他父家的地出来，迁移到美地去。神的话是要亚伯拉罕留在美地，那地要成为他的基业。在摩西的时候，神向他启示，要他把神的律法带给神的子民，并建造会幕。 这些旧约的例子给我们看见，三一神的行动是在他的神圣启示里，也是照着他的神圣启示。现在我们来看新约，彼得是一个渔夫，蒙主呼召并吸引，然后主逐渐地给他启示，使他认识主在新约时代所要做的是什么。在使徒保罗身上也是这样，主在新约时代所要做的乃是拯救许多神所拣选的罪人，使其成为基督的肢体，使召会得着建造，并且从众召会的建造使基督的身体得以产生。基督的这身体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，而新耶路撒冷要成为神永远的扩大、扩展和彰显，直到永远。这是整个新约的启示。今天我们乃是在新约时代的末了，我们该做神照着他的启示所做的，他正在他的启示里行动并工作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认识圣经。成百万的基督徒虽然读圣经，却没有启示或意象，他们不知道神今天所做的是什么，所以他们建立了许多东西，都不是在神的启示里，也不是照着神的启示。因此他们所做的不是在神的行动里。今天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看见了神启示的意象，我们也知道神如何行动，我们必须在他的行动中。第二终点，为着完成他永远的经纶。三一神的行动乃是为着完成他永远的经纶。